我一看到有走在中间有啊有一位哈认识的两个认识的哈，都是老朋友哈。那么看到丰收的弟兄姊妹们哈这样的认真的追求哈，12:01了哈，那么还上课哈，好像你们可以连续进食哈。那么我想用最短的时间啊，把一些的交通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哈。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好多年前来丰收学习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是交通以弗所书里面的招哈。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那个招是一个特别的招，所谓的教会的招哈，是一个特别第一章跟第四章啊，那个招哈，都是一个教会的招啊。那么，所以我那时候强调了《以弗所书》里面的那一个招的重点。那我今天呢，我就也继续谈这个招的问题哈，因为我是觉得要服侍主哈，什么东西可以维持我们能够持续到我们一生的终了哈？那么这一个开始的这个 element 这个招哈，就已经是决定了整个路途将来的那个终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哈。那么中间能够改变或者说或者是调整的这个幅度不是太大啊，我这人是感个我个人是这样的体会哈，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哈，我个人是体会啊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盼望在这个世代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哈，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起点是该怎样跑哈。那么我也以前看过那个这个 Miss Robinson 他的那个传记，他也提到哈，说这个他说每一个要服侍主跟随主的人，他必须要找到他的路要怎么跑，好，那么找到了以后啊，他就把他的全部的力量放在这条路上来跟随啊，来学习啊，来被成全。若没有找到这条路，他会很痛苦，哈，因为他是这个是那一个，他觉得总用不上劲，总不对，那总是很多的 frustration， 或者说是有很多的用不上，还不能发挥哈。那么当然，我们在服侍主路上不是寻求自己的一个这个那个自己的一种 self realization 哈，这个杰森卫主的的那个作者哈，你们都知道哈，那位那我一下记不下去叫什么了哈，杰森卫主的那个作者哈，很有名的哈，那么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啊哈，什么 C 开始的，不是哈。Oswald Chamber 那么他就很注意这件事情，他作为一个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他的心态是怎样哈，很年轻这就被主接去了，他很注意哈。那么他说服侍不是一个人自我的实现哈，他乃是神旨意的实现。我想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再一路上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东西哈。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话哈，因为人的心的深处是很复杂，甚至说也是很黑暗哈，虽然是有最美好的动机，有最好的一个天然的倾向哈，但是这个里面的本质还是需要神自己来显露跟来对付哈。就像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的里面哈，我们昨天也在谈这个问题哈。那么在申命记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的那个绕了38年，不过是等这个不幸的这一代倒闭而已哈。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又转化了啊，他说我在这个40年之间苦练你们哈，试验你们哈，叫你们知道心内怎么样如何 OK， 以色列人还不认识自己吗？当然，你说认识哈，也不认识。所以就是借着这个艰难的环境啊，他要自己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些人啊。那么，但是神就应许，就是说我要把你列祖和你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叫你知道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在他选民的身上有一很深的目的哈，需要这群人一同来知道自己的心是怎样哈。你如果服侍主啊，你对你的心你不认识的话，你活在理想里面，或者你活在一种其他的状态的里面哈，你会发现神在一路中都会有各样的情形产生哈，他会总会叫我们认识我们的心。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念怎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人开始辅导在神面前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用使徒彼得的一些经历哈，稍微看一下他是怎么一路来蒙主呼召，被主带领，最后被托付了牧羊的职责啊，直到他为主殉道哈。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一个招的，我昨天晚上在想哈，用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我想这个招的毛细现象，哈，因为毛细现象是植物最神秘的一种生存的一种基本的功能，是神造的，是不是？啊，在它的筛管里或者那个管里面啊，它的那个组织系统里面，它小小的这个纤维所形成的那个水的管道，它借助毛细现象，它能够把地上的水，大量的水胖到叶子，到整个的果子，到整个树面去哈，这里面是有那一个张力还有聚力的一种奥妙的组合。所以我的体会，在彼得跟随主的路中，他被碰见吸力，他也遇到那一个排斥力哈，而这一个美好那个爱的呼召哈，就在他的生命的组合里面供应了他一切所需要的养分，让他这个人可以达到那一个主所要的那个部分哈。我们先看马太第四章，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那么主耶稣在前面经过试探之后，他开始出来哈。那么然后他出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呼召门徒，好，所以很熟悉的哈。那么我们看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念啊。那么我们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念一下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是我们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是不是哈？我要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哈，你还很快的回答我哈啊，为什么当主耶稣一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怎么样？
立刻
怎么样？舍了什么？跟从了他。为什么 ？Why？ 以前我读这时候我就很自责，我就是主当初呼召了我的时候啊，我是算这个考虑那一个。等候了又等候，又还要学机电哈，还有夯不浪什么圣经里面学的花招都是出来了，为什么？我的慢一点，哈哈，还没有好。他们怎么这么快的一个啪一下子？到底为什么？
使徒约翰已经铺了路了。
好，使徒约翰在前面铺了路，好呀，很可能这个跟随约翰的两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哈。呀， 可能是安德烈啊，哈呀，是给彼得打了底子，是不是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彼得啊，这个西门巴约纳的儿子被他的兄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也对他有一个 prophecy， 是不是哈？哈，就改他的名字啊，哈，这很他已经有一点，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撬开了哈。所以这次一个 reconfirm， 是不是？啪，哎，还有没有？是吧？
听。
哦，有可能哈，这次有可能哈，就是神的话，就是生命，是不是？是亮光，是灵哈，震动他，一呼召他就是，他就是反应了，我觉得很好哈。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也有这个答案，我不觉得我有这个答案啊，我也不觉得答案。但是在那个世代的里面，有一个世代的一个 calling。整个的那个世代那个 calling， 他那个 calling 呢，就是第四章前面的部分，你们看哈。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一个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啊，是沿海的加利利地，是不是？他说怎么样呢？这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哈，他里面说到那个整个的那个 generation， 那一个世代或者那个局部的那个光景产生是怎么样的？他说是怎么样？两个情形，一个什么？他说，黑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有什么？有大光照他们，然后坐在什么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哈。所以当时的那个时代哈是普遍的一种黑暗、绝望，好，还有死亡，没有生命。这是人的心的状态，啊，就这个时候人里面最深的渴慕就是遇见大光照坏他们，然后带他们进入生命的里面，光的里面，脱离死亡，脱离死荫之地 ，the shadow of death，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是兵家，这个从北到南哈，这个必经之路啊，因为有河有水嘛，是不是？每一次的战乱，这里就厉害的被践踏、残破，而且很多的外邦人被移植在这个地方，哎，所以这片的外邦的加利利是一个很被看不起的，没有盼望哈。就这边你每次去宣道过哈，你说到一些国家去，到一些山区去。你觉得这些人干嘛还要住在这里啊？没有水，土地那么贫瘠，是不是？跟外面没有办法来往，他们的儿女什么后代？后代他有什么盼望？你们有这感觉，是不是？类同那样，他们想要离开，没有能力，他们就被限制在那里，哈。所以我们的主代时代到这样一个地方啊，住在西布伦啊，他在那里啊，加百人哈，那么那西布伦啊，那么然后在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他在那里向他们传道啊，所以在这一个心态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彼得啊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啊，后来约翰雅各，他们是在这种心态的里面和当事人是一样，没有盼望，没有亮光，没有生命。啊，知道我们的主来，我们的主来。我用我们翻一下，好吧？彼得后书第一章，我讲这个是彼得自己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哈。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当然这是彼得跟随主一生了之后的一个经历哈，但是我相信也是他起手的时候碰见的一件事情。他说：“是个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什么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两件事情他提出来，第一个什么 glory 啊，他是荣光或者是荣耀，好，还有他的美德。有着 goodness 哈，什么美好哈，所以就这边你可以想象到加利利海边的那一个呼召，我们的主一说话的时候，什么出来了？荣耀出来了，哈。 啊，主有多好他还不知道，但是主的那个荣光照在他黑暗的心田啊，我不晓得他的内涵到底是怎样，但是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很 attractive 的一个事情，他就立刻有个反应，舍下了网跟从他。这就是主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他说来来跟从我。好，他说我要叫你怎么样得人如得鱼哈。我想主是用一种比较性的一种方法训他呀，因为这个打鱼的人呢，虽然受过一些基础的犹太的教育哈，但是你还是要用他听得懂、能够体会的一种话内涵，来让他能够 relate 哈。我想他最熟悉的是什么？鱼啊，鱼最熟悉，哪里打什么鱼，什么时候出去，要跟什么人打，什么工具哈，哎，他很熟悉的。哎，但是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是把他的行业跟这个世代的需要，他把它 relate 起来了哈。我想我们啊，在座的我们都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哈。主使用我们，主是开始的时候使用我们有的那个部分。哎呀，所以有时候在教会中做事工的时候，起初的时候哈，人都是把我们比较强的点、有的点能。有这个 capacity 的点，他会用出来哈。那么叫我们能够 relate， 叫我们能够来学习哈。所以这是主用他能够听得懂、能够体会的话哈，来肯定他跟从主的时候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着人怎么样进天国啊？这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是这一个在黑暗里面的人，需要生命的人，他遇见了荣光，他开始了，他知道他的责任是把许多的人来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一处哈，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哈。我想这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节，有没有人很不熟悉这个的？有没有？我还没有哈，那第五章是一个 very interesting 的一个 the occasion 哈。那么背景你们都熟悉了吧？路加五章的背景。好，我们要不要念？好，这个背景就是当他们他们在格尼沙拉湖边，众人拥挤耶稣，耶稣要听耶稣讲道，耶稣就。叫啊，这个看到一艘船是西门的，就叫他，把船撑到远一点啊，那么离岸，他就跟他们讲道。讲完之后呢，他就告诉彼得啊，把船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又下完大雨哈、啊。那么彼得就是一个反应，他说哇，我们整夜哈、啊，这个劳苦都没有打到吧哈、啊。那么但是我听你的话，哎，我还听你的话，我去吧。就他们一打怎么样呢？这个一条船都拉不住哈、啊，他要叫另外一条船来帮忙哈、啊。那么然后把这个鱼起了网，然后两条船这个装的满到一个地步，船要沉下去了哈、啊，对不对？假使你是彼得的话，你要跟彼得说什么？主耶稣，明天再见。啊，对不对？这一晚我们发了，对不对？明天再来 bingo 啊，是不是？哈、啊，但你会不会这样？啊？你看彼得的反应，哈、啊，第八节 very surprise，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什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满的船跟。我是个罪人有什么 connection？ 承认神迹，他是神。看到自己不配，我是个罪人，当然里面我是个罪人，包括很多东西哈。那这艘船满了鱼的船，怎么可跟彼得的这个反应？啊，别的门徒怎么样？啊，别的就是 他与同船的人都一同惊讶这一网的鱼，是吧？所打的鱼，对不对？啊，别的人都注意什么？鱼啊，彼得呢注意什么？
神，耶稣。
啊？看到自己。好好，我们就我们发觉的哈，我们就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就发现彼得为什么讲一个东西美德 goodness， 哎，当然在荣耀的面前，我们觉得很污秽，是我们全然被敞开，我们全然被不能够对比，对不对？哎，但是这里有一个认识了我们主的 goodness， 哎，那么大概圣经没有明确讲，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遇到的一个经历哈，是彼得跟随了主一段的时间，大约半年到一年左右，他又退出去了。他说：“德伦多伊，我们在这里，没做什么嘛，是不是？我们跟着这个夫子，这个门徒班哈，我们什么都没做出来，是不是？”哎，跟着这个还像生活还是，哎呀，平平常常吧，很蛮凄苦的哈。想完是这里，哎，他又回去怎么样？他又去打鱼去了，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给他冠一个名词叫做爱世界，哈哈。我想打个鱼也不会富到哪儿去，哈哈。哎，那只是说回到他一般的原来的生活的形态的里面。过他维持他那个生活的东西，因为他不能在跟随主的路上发现意义，他不能找到满足，他觉得这个事情，哎，还需要再考虑，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向他做一件事情，哈，告诉他，他靠自己的力量在这里打的时候呢，的结果就是那个整夜怎么样？劳苦也打不着什么，不是神给他一个咒诅，你回去，我叫你怎么样那样，好，你违背你的招了，你跑回去了，我叫你惨兮兮哈，没有，你会看，神是满了 goodness， 尤其是到我们在最后看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发现神是赐福无限量的神，但是他把一个更好的东西给他，怎么样，他的 goodness， 所以人都。门徒们看来都是鱼，哇，神迹不得了，耶稣啊 ，See you tomorrow 啊，明天再来祝福我们一下吧，哎，这是我们要的，祝福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最好永远不用祝福，这样子我也可以，哎，过得好一点，是不是？哈，但是我们的主把一个更好的东西给他，他的自己，他的美德，啊，所以他在看到这个神经的这个神迹了以后，在他的深处有个反应，他反应他在地上所要的，得人如得鱼，是不是哈？怎么好像我得人也没有像我如得鱼一样啊？哈哈，我那个，对，你我就是服侍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发现，哎呦，怎么搞的？果效没有什么哈，你会不会灰心啊？啊呀，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是主不是这么 powerful， 不是这么glorious， 还是你我这个人还是有问题？哎，你我 somehow 在我们的裤子口袋里有个洞，还没补起来。好，这个什么洞呢？这个是说到对于那个自己的那个自信，对于自己的把握，对于自己的手法等等的。自信，我们还不够了解，不够了解哈。所以，当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在神面前他不配服侍他，不能够服侍他。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很有意思，他说什么？
不要怕。
然后呢？从今之后你要怎么样？哎，小心讲哈！从今之后你要怎么样？得人了。为什么不讲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啊？第一次叫他看他在海里面打鱼撒网，对不对？叫他出招，他告诉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时候没看到鱼哦。 现在看到了满满的两船的鱼，他为什么不讲你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了？算是这么多，他去讲什么？从今之后怎么样？你要得什么？得人了。 Why？ 为什么不是一样得人得鱼？我们会说，哎，我要从今以后得人如得，错了，没有，这鱼没有放在这里了。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得人了。好，这里就说到彼得需要被带进一个认识，当他对于自己有一点认识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服侍人。就是呗，教会里面最难的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好人呐、啊！哎，熟读主的话，严守主的律法，这种人是教会中最大的难处。你晓得吗？这些人难得把福音传给人，把人带到主面前。你先回想看看，所有你教会里一个人，你会挑出来，不管他是什么职位，牧师、长老、执事 ，whoever， 同工，加上是熟读圣经、严守律法，奉奉正正，他很少得做福音朋友的。你想想看，你看，他不愿意跟这些人来往，他们是罪人，他们是不 not qualified。当然他知道他要传福音，但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能不能得人呢？啊，很少很少。所以我们就发现主在这里对付彼得一个东西，啪碰了他，就发叫彼得认识从里面到外面他是一个不配不值，他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并且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能力丰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美好信息能够介绍给人的时候。 Amen。所以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要深深知道我们的不配，我们的不值，我们原本不过是尘土，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心思里面我们没有一个站在神面前能够被他悦纳。就在这个灵的里面，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很大，他救我们，他给我们圣灵提醒我们，引导我们，他把每一个神的恩惠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我们的义，那是他的什么？他的恩典。所以以色列人是很重要的，他当时带了领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哈得意了，是不是哈？他们住不是他们造的房子，他们吃啊喝不是他们挖的井，他们摘不是他们种的葡萄干来，是不是？牛羊是神祝福，什么都是神祝福，然后他就怎么样？心高气傲，觉得得获财的能力是出于谁啊？咱家自己啊，看我们多有办法，我们多守神的规律，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义。死了。当他一以为自己的时候，他就把神忘掉了，啊，真忘掉了哈。所以《生命记》好好读啊，啊，你看起来很讨厌，一直讲一样的事情哈。所以他每一个点都在这里改正以色列人的那个 intention 跟 motive， 啊，打仗赢了，不要以为是我们的力大，他是神赶逐仇敌，叫黄蜂驱赶他们，是不是？你吃喝住原来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啊，所以神我们的主要彼得学的事情，他是原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保罗身上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啊？哇，他几个层次，是不是啊？他讲的使徒里面我也不是小的哈，我也不比他们差，是不是？然后他说我是怎么样罪人中的罪魁，然后是还在耶稣基督恩典还在我身上，是不是叫我给后来啊世代做恩典的那个标本。好，所以彼得需要学这个功课，以至于他可以得人。好，最后啊，我们时间没有了哈，约翰福音21章，这个故事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啊，是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是不是？那么 somehow 虽然他们在约定的山上跟主会了面啊，主也告诉他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啊，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是不是啊？所以教导要教导他们啊啊，所以虽然有这些的吩咐，然后 somehow 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人又怎么样？ 又跑回去了哈。他们在基比利亚海，其实格尼沙拉湖、加利利海都是一样的，这个海是从咱们的位置来看它哈。那他们回去干什么呢？他们又去打鱼去了。好，那时候我们看见有七个人，是不是？十一个人里面有七个人回去了，哇，这个占多数的啊！哇，他们回去干什么？打鱼？为什么打鱼？因为前途又飘了啊，又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的主复活升天，虽然向我们显现啊，把这样神国的事告诉我们，但是生活的前途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所以又回去打鱼去了。哈，然后情况又来了，打了一夜怎么样？又没有了。哎呀，好，那么主在岸边跟他们说句话，说撒网在右边。为什么在右边啊？啊？啊？右边为大。啊？我想意思就是你就顺手撒吧，啊，就顺手撒，可能右边就是大家好使唤这个右手哈，撒网的位置可能跟船头方向比较一致啊，就撒网在右边。哎，他们一撒下去，然后不得了，一挂抓住了，是不是？这次呢，啊，只有一条船，是不是？那时候有几条船了？看起来只有一条船哈，一条小船。哎，他们知道这网这么沉，按照上一次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经历，一条船是放不下的，是不是？什么办法？拖到一边去。拽把拽到岸边啊！彼得等不等到拽岸边啊？不等啊！所以一看施主拿了衣服怎么样，唰了一个自由式就上去了啊！他迫切的要招住哈，这是他的个性啊！海里面，彼得在海上行走也是一样，抓势力叫我到你那里去，哇就下去了。主说你来他就下去了啊！这种个性哈，冲劲啊，他去了，然后拉上去，约翰福音说他有153脚，谁数的？啊？约翰，我猜是约翰，很细的，约翰非常非常的细。哎，比如你叫他数鱼，那不数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有大伙吃得饱，没大伙穷不怕，还数鱼多少条？这对不对？这，哎，约翰数，为什么？见证。为着见证你要数，比如说我们算我们教会这一年多少人得救，好不好算？我们的多少人聚会？哇！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很不习惯，因为我从来聚会从来不数人的。那这教会每个礼拜都在写多少人、多少钱，我就不太舒服哈。一到了聚会的时候，你数人有什么用啊？你数数不会多，也不会少。对不对？你没有聚会的时候，你要去做工啊，要去跟弟兄姊妹来往，弟兄姊妹扶持，叫好不好？对不对？你到时候你数什么数啊？我就很不喜欢，但是传统嘛哈，好的传统啊哈哈，自己的鼓励哈。哎呀，六十秒，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上礼拜哎呦，怎么搞了这么少奉献？那我们赶快补一补哈，要不够了。但是约翰书为了见证。所以约翰也注意，主耶稣定时候是不是水干嘛跟血分开见证？他很细节的把细腻的把 facts 写下来，表示这是个真的事情发生的，数过的，而且是很妙的，没有瞎子也没小鱼，对不对？这是见证神迹啊！是多少条？153条大鱼啊！我在渔夫里面要讲大鱼两个字的话可真不小啊，渔夫看到多少鱼，对不对？我看每一个对五磅之上了吧，都蛮肥大的，对不对？我们的主问他，这上面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苏姐，这是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里面所用的爱哈，我想你们神学里面都应该有基本有教过哈， Agape 跟 Philia 的差异哈，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不讲，你们吃饭时间都到了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15节好了，还是需要看一下哈，我们念完它。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哈，下面讲到主很重的话对约翰，你年少的时候哈，你是束上带子任意而行，哈，你年老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手伸出来，人家束上你的手，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哈，说到彼得要怎样为他而死说的。哈，这里是圣经里面记载彼得在他的这一个大鱼的事上与主相遇的最后一次了。哈，彼得就没有再回去打过鱼了。哈，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是说到那一个呼召的持续跟转移。哈，虽然彼得是他这是个蒙召的人，他是跟随主的人，虽然彼得知道服侍神是需要认识自己，哈，那么然而神我们的主仍然在最后一次上，仍然是在这个打鱼的事情上，让他知道他被主选召的哪一个更深的职事的是什么。那么这里说到彼得原先被使用是做得人如得鱼的，他要得人的，对不对啊？然后这里是说到他要成为一个牧养的人。好，这是我们同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的事情哈。那么我们一面得人，我们也要学习来牧养。所以我们的主challenge一下第一件事情哈，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啊？啊，就是还没有拉上网以前，主为他们烧好烤好的饼跟鱼，岸上有饼有鱼，主人你们吃吧，所以跟他们一起吃。哎，就说神的预备。好，这里说到主逼的你可以到世界上，你到世界上去的时候，我也照样祝福你。153条大鱼一网进来，是整个加利利的海边没有发生过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丰富的。就在你转开带着弟兄们去打鱼的时候，我还怎么样赐福给你啊？但是你今天要选择，你要我给你这个福分，还是你要怎么样爱我？呀，当然彼得的回答是蛮泄气的哈。我想你们都知道，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个什么，主耶稣用 agape 来问他，我彼得回答是用人的 failure。 哎，假设你是主的话，你会什么？你这个小子，我 agape 爱你，你还 failure 爱我，是不是？是不是？你至少是哎呀，所以有些父母哈，他年老的时候还会给儿女讲一句话，他说，你真的孝顺不孝顺没有关系，只要在爸爸妈妈面前骗骗我都好啊。这儿女连骗都不肯拿。你懂我意思吧？儿女说讨厌死了，烦死了，都是累坏了，累赘啊，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啊，这种不好服侍主，那不好服侍主，对对，很难理解，就是，但是父母面前你得要像个样子嘛，对不对？你也不能三两头不去看他，然后不理不问的，哎，不关心的，对不对？这也不行，对不对？哎，这彼得没有骗，彼得老实了，我没办法，阿嘎佩爱你啊，我没办法。第二次又问他了，你爱我吗？他也老实说，我不能爱你啊，我爱不了你，我有条件。第三次，我们的主用菲利尔爱他，他就忧愁了。用菲利尔问他，他就忧愁了。他说：“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不好？他是不是一个 合神心意的一个蒙召的人，是不是？嗯，是啊。弟兄说为什么？他只有这个，他只有这么多，他开始说实话了。他以前说主怎么样，众都跌倒什么，他认不认识自己啊？那个时候拍军方的时候怎么样，认不认识自己？心是好的、哦、哎，但是呀，一说一定十字架跑，大家都跑，他跑比谁都快，对不对？砍了一刀以后跑，是不是？扯了带了以后啊，就还是不行，是不是？你不要笑他，我们都一样，十字架一来我们都跑啊，谁不跑？谁不爱自己啊？是不是？终于十字架来的时候不容易，不是靠主的恩典，没有人站得住，是吧？就是不要去骂他哈，也不要骂那些跌倒的弟兄姊妹哈，咱们都是什么呀，都是罪人，都一样啊、这个要了解，你才能服侍他。这时候彼得脱开他的自信，他开始很真实的面对他的有限和无能。所以主告诉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第一个，弟兄们，小羊谁喜欢去养啊？啊，弟兄们，在教会里面你喜欢服侍哪一类的人？你喜欢牧师小羊，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傻不拉几的，想什么他们都说好，对不对？
你老
羊好、yeah. 可是我们就是一匹老羊啊，什么带不动我们，所以我们跑到丰收来啊，请黄院长来带我们了哈、啊，是不是？对呀、yeah. 好，小羊有他的问题。小羊呢虽然好带哈，小羊不会给你什么安慰的。
对，
你难过的时候他说陪你掉眼泪，我弄不会的，付出就像儿女一样，是不是？但是需要这样的来学习。好，你要牧羊，你要供应，他要从一个渔夫，你知道用网打鱼有一个意思，用福音的权柄把生命把它限制，把它拉上了国度里面，是不是？是一个强势，你福音没有能力你怎么拉？也好了好了，你 whatever 你要做就做，没有的事情，你不行的，你是有这个权势拉上来。但羊呢，你就不能用网子弄它了，你要带领它，要供应它，要适合它的需要。好，我们来学习啊，一生的路中很长，对，从我们的 self realization 变成 gospel realization， 啊，从我们自己以为的能力。认识我们这个罪人，到最后认识这个赐福的神，哈，他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牧养供应他的羊，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的路的方向，给他们生命成长的那个契机啊，都在认识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最大的责任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同祷告。我们感谢你，在彼得的身上你用荣耀和美德呼召他，把他带入那一个认识金钱和神人的事。但愿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在这里有自己的那一个自己的概念，是吧？自己的做法，自己的雄心，是吧？乃是这里全心追求认识你在我们身上要走的路，你在你教会中间要做的事，叫我们这一生那是服侍你的旨意，服侍你的圣徒，服侍你的教会，知道我们生命的重量。但愿我们这些不值的人被你握住，主啊，让你的灵恩典能力来充满，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永远是你的荣耀，永远是你自己的工作。我们谢谢主，我们为了这段时间感谢主，为了弟兄姊妹的耐心，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求主祝福你的孩子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手中更加为主使用。我们将仰望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